各位好，今天9月2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年代，前两天有一条新闻，我觉得还挺牛逼的。为什么呢？就是说，是一家法院呢，把一个政府机构对公账号就给封了。其实事儿呢倒是很简单，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镇政府，然后呢欠了一家建筑公司上千万的这个建筑款项，然后呢这个款项呢就不欠了不给钱吗？就打官司，大概在2024年的时候啊，这终审就下来了，说镇政府你得付钱呀，对吧？结果呢，镇政府就不付这钱，就是等于是2年了，一分钱都不付。然后呢，这个他的账号呢就被冻结了。这还不是第一次冻结，这是第二次冻结。第一次冻结的时候呢，是由这个山阳县法院，做出来了以后，这陕西省啊，山阳县的。然后冻结以后呢，镇政府和施工方啊就达成一协议，承诺呢分3次付清这个欠款，这承诺就没兑现。对吧？然后这商洛市这个中级法院呢，第二次就把这账户给冻结了。这一次冻的是什么呢？是镇政府的基础支出账户。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就跟记者就说了，说这个账户主要是啊，影响这干部职工的工资和医保代扣的这个账户。那八月工资到期了，这个账户呢还在冻结状态，对吧？那这个8月29号，镇政府啊向这个商洛中院呢提交了执行异议申请。法院方面是说呢，将启动多方协调，可能召开听证会啊，敲定这个债务化解方案呢，诸如此类这种事儿。但是，一直就没人说这个工程啊是什么项目，施工方啊叫什么名字，欠款的到底欠了多少钱，却全都没说，具体的东西都不知道，就是知道这个法院把这镇政府给冻结了。那这个事情说起来的话呢，就觉得让人觉得蛮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一堆的评论文章啊，就说说就开始在评论这件事儿了啊。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有文章就得就是说这个一刀切不合适。什么叫一刀切不合适？就是说呀，无辜的普通工作人员最先承受冲击。我说实话啊，当我这么多年呢，在新闻圈混，写这新闻评论呢，从打2002年开始写，一直写到了今天，就是我干这行干了20多年了，从来没写过这样的文章。为什么？因为太他妈丢人。您可以想象一下是什么意思啊？那你比如说吧，像这种评论文章，它是建议法院甄别账户内的资金类别，优先保障工资、社保这类的刚性支出不受影响，期待这个听证会拿出兼顾双方合法权益的解决方案。那而且还说了，说镇政府的年轻干部啊，有房贷、有车贷，逾期这就该逾期了，对不对？患病的职工呢，医保结算都算不过来，那这些东西你怎么去办？问题只有一件事儿啊，就是这个判决啊是2024年就已经开始就已经下的是终审判决，对吧？2年了，这个公司没有拿到钱，建筑公司的工程款呢后边是有一些什么人呢？比如说吧，材料商的货款这个有吧？那工人的这个工资这些东西。有人去操这个心吗？就是如果一个人，就是说你写评论的时候，你要看你屁股坐在哪儿。当然，我们都能理解屁股决定脑袋这件事儿。可是呢，一个人如果真的去写新闻评论，他不能够完全屁股决定脑袋，他总要是让自己站在一个多少是一个人的那个地方。就是说，你甭管你，他只看到了这些人，就是镇的这些年轻干部啊，他们的老职工啊，他们的这个困境。那这2年的时间里，这些材料供应商，对吧？这些工人的工资在哪儿呢？那所以说，你要是如果去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用这种模式去来写作，那这事儿就没法去干了。这是我特别讨厌的一种写评论的方式，就是不是说你写的不好，而是说你整个的这个应该怎么讲呢？说白了就是坏，你就只是看到了那些人的困境，你没有去想他们其他这些人的困境，他们是不是无辜的？对吧？就我就现在不太能理解，就是应该来讲，这应该是在新闻圈算我的后辈了吧？对吧？那我因为毕竟我干这行干的时间比较长，我真没想到，就现在的这些后辈们还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我人总觉得说一代总应该比一代强啊， 我们这代人都已经是老登了，或者是说70后的人，对吧？尤其是像我这样70前期的人，这基本上是上古神登了。结果发现呢，哎，且容老僧伸伸脚，兄弟在这块还没有糟到那个程度上，没想到后辈变成这样了。所以说呢，你看像这样啊，你看镇政府第一次被冻结的时候呢，答应分3次付款，法院解冻了，一次也没付过，对不对？那落到工资上了，这怎么着呢？舆论就要求法院让步了。所以说，那你政府欠债成本谁承担呀？对吧？那你说这些人他该承担的全是社会上最不能承担的这些人。当然，你说这些老板可能还好一些，可是那些工人。他们找谁要钱去？所以这些东西真的就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就是恶心，说白了就是恶心。就这帮人写评论，就是说挣钱的这个人呢，就写评论挣钱，我不觉得丢人，但是写这种评论挣钱是他妈太丢人了。所以说啊，这事儿吧，就让人觉得这是第一个让人不舒服的地方。那第二个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是这个，它叫户家园镇。它呢是镇乡镇一级的政府，往下呢就是村委会了。村委会是什么呀？村委会上法律上是群众自治组织，不算政府，所以呢，这个案子就已经是法院执行能够碰到的政府序列的最底端的一个了。在你往上一看，县一级的、市一级的拖欠工程款的案子呀，处理方式就跟镇一级的就完全不同。就是很多人，我看有人也写，也在说这个事情，他说。那终究他你是把这个叫什么？你是有一级政府机构的钱给那个账号给封了吗？其实不是，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啊，镇政府是最低一层的政府机构，往上那一级一般都不这么处理。就是在2024年1月的时候呢，有一份根据法院公开信息汇总的统计，在网上曾经就流传过，是什么呢？480多个人民政府类别的。被执行主体进过叫什么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我们一般都是一般老百姓都知道是什么，就是说，哎，这个失信人嘛，对吧？进那个名单。那其中地方政府的到本级有100多个，级别上到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核心区，能点出名字来的有几个，比如山西的淇县，对吧？人民政府。欠付账款是1650万，那什么还有那个山西浑源县的这人民政府，河北衡水蓟州区的这个房屋征收办公室，欠土地拨款是583万，那陕西汉中汉台区的区政府办公室，沈阳大东区政府基建办公室，这份统计呢就是出自这个自媒体的，然后呢引用的是什么呢？观察者网的报道，这还是跟观察者网有关的。那还有一个是北大姚洋的那个分析数字呢，这不是官方公布的，就是咱只能当个参考，对吧？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县区一级的政府进失信名单，在全国范围内其实是一个常见现象。但是呢，失信名单这东西对一个县政府有没有实际的约束呢？其实是没有多少的。因为失信被执行人呢，受到的限制是什么？就是你不能坐飞机、高铁的这个软卧，不能高消费，不能贷款，不能担任企业高管。这些东西是干嘛呢？这些东西针对的是自然人跟企业，对吧？那一个县，对，你对一个县政府，它有没有一条能用上呢？您自己想想，有吗？没有吧，对不对？他政府啊，他政府或者是某一个区的什么办公室，诸如此类的，你说，你这办公室就不让你坐飞机了，不让你坐高铁了，不让你什么软卧了，然后那个不能高消费，这个你觉得可能吗？这肯定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他这东西实际是没有任何意义可言的。而且呢，你名单挂着的时候呢，你政府你要照常运转，对吧？财政你要照样拨款，你官员升迁跟这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说呢，就是我查了一下公开报道啊，就是县级以及县以上的政府，因为拖欠工程款被法院冻结基础账户，冻得发不出工资来，发不出工资案例呢，没有找到一例。就是说白了，就是说你可以动一家这个乡镇。 镇一级的政府，县以上的绝对不可能。就是他只能够下到这一层，找得到的全是这种镇，就各种各样的镇，因为这已经是中国所有的，这叫什么？就是他的这个应该叫做行政机构的最下沿儿，就这最下沿一块。当然你别提村委会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儿。那村委会我刚才说了，那东西它不是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机构，对吧？OK，好，那所以说你看啊，这。就是同一个这个，你比如说他这个商洛区、商洛市的这个中级人民法院，就能动这个户家原镇的账户，山阳县政府的账户能动吗？肯定没动过。我查了，没有动过。那如果这东西再往上一级处理方式呢，那又更不一样了。什么概念？我给各位解释一下啊，就是2024年2月的时候，有一件事儿，各位知道吧？贵州六盘水水城区。就被彭有一个被澎湃新闻爆出来的这个案子，他当时当地有个女企业家叫什么呢？马邑佳怡，对吧？她呢承接了水城区的政府10个工程项目，然后讨要工程款的过程当中呢，被水城区公安局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批捕。澎湃那个报道的标题啊，是过亿债务，政府只愿意给1200万。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呀，这个他当时说把这个东西给你弄完了，政府这工程我接了，接完以后我是先垫款干的，干完以后政府不愿意给这么多钱，给多少呢？打算说1200万，咱这事就算结了。其实我特别理解这个，就是我不知道各位理解不理解中国的这个接政府工程这件事儿啊。当然我同情这一点，从法治同情这一块，我肯定给这位女企业家。可是我必须也要说一下，在中国能接政府工程的全都不是弱鸡，弱鸡接不了这个，他的关系什么的都已经是非常非常强了，才能接政府工程，而且呢有一定的实力。因为垫资这件事情，你比如说吧，他大概1个多亿的这个1个多亿的这个垫的这个资，对吧？欠拿的这个款，就是他先把钱干活拿出来干活了。干活再找政府结账去，这笔钱有几部分啊？第一部分呢是当然正牌的花销，第二部分呢中介的费用，第三部分给这个什么的上供，对吧？这些东西全都在这1个多亿里边。那到底能够有多少钱，那个是到了他的手里，对吧？能够搁在这工程上，这事儿没法说。但是你不能够因为说他有这个关系，然后你就给他，这叫什么呢？在中国有一个新有一句成语叫做以形化债，就是给你弄成那个刑法这一块，然后呢让你这个债务去取消去。当时这件事出来以后啊，哈，就是呢贵州呢就成，就因为给报道出来成了舆情了嘛，贵州呢就成立一个联合调查组，在那个2024年6月6号的时候呢发布通告。就是确认已经确认7个项目的应付工程款呢，是1亿1877万，已付呢8821万，就是欠付是3056万。这3056万呢，在2004年的这个5月17号一次付清了，对吧？这个那个什么呢？这位女企业家呢，她又一共5个人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做相对不起诉处理，另外10个人呢，以寻衅滋事罪做法定不起诉处理。就是说呢，你也别觉得自己全占理，你这是有好多的事情，我就只是不处理你而已。其实我特别理解这个女企业家能干出点什么事儿来。我其实没有完全看那个报道，因为没啥意思。这种报道都是单边的一个说话。这位女企业家一定是拿了把一些这个当地官场上的东西给弄出去了，而且很有可能当地六盘水那一地方因为某种换届，对吧？所以是把这个他的钱就扣了，就不给了。打算把这笔账给赖掉，所以说呢，就是两边各打50大板，一边呢是掏钱，另外一边呢就是不起诉了。那他实际上来讲，这种以形化债的手段，还有其他的一些模式，一点没动，就大家还都是干这事儿的。所以说呀，你看这个，你比如像这个案子吧，这个曝光以后，2月份曝光，5月17号直接3000多万就付了。中间3个月，就是钱呢，其实已经在这个账上一直就都有的，他不是没有钱，也此前其实就是不打算给你了，说白了就是不打算给你了。 所以呢，你看，这就是他本身的。你讨债的呢，就得先进派出看守所。全国盯上以后了呢，这个3个月就到了，对吧？这就是正常嘛。这种做法就叫这个以刑化债。所以，区一级政府手里呢有公安呐、啊，有他，你有那个就能够影响很大程度上影响法院呢，就是那你这个讨债人呢就可以变成这犯罪嫌疑人了，对吧？那镇政府为什么不能干这事儿啊？因为镇政府啊手里没这些工具，他可能有个派出所，但是这派出所基本上也不归他管。你想拿派出所去把人家那块给抓了，实际上而言其实相当的难。因为像这种建筑公司，它不会在你的镇上，它一般都在那个省城或者是这个地级市这块有这公司。你直接这个一个镇的派出所去那抓人去，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所以这些东西都没有，而且它本身你去影响这个商洛，像这种商洛的中级法院，这个可能性都不算非常大。所以说呀，这种玩意儿就这个按级别来进行处理的。就是政府之间的其实这欠债哈、啊，那也是按级别处理。武汉大学的那个有一个叫冯川，还有吕德文的，就是他们有一个做了一个研究，就是24年发的一个基层调研，就是在网上就是当时就直接就给删了，对吧？不让你继续发出来了。就是他调研列出来的拖欠呢有5种，是什么呢？县政府对银行呢是什么？就是只还利息不还本。县政府截留应该返还给乡镇企业的这个税，不，给乡镇的这个税收和补偿款啊，这个那截留了，对吧？那乡镇拖欠干部的工资和绩效补贴，这个又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呢？基层政府对工程队和企业的项目经费无法兑现，这是一种。所以说呢，而那像什么基层干部对这农民的这个承诺朝令夕改，这都不算在，都能不算在内了。所以呢，就是你比如说吧，也在贵州有一个县，它负债大概多少钱呢？是80亿，每年的利息呢就是1、2亿。山西呢也有这种县，就是欠下属的2个镇呢，分别是6000万呢、1.1个亿，就像这种，它都是这个政府之间的欠债，也都是这样的。然后呢，他调研的这结论是什么呢？地方政府成了地方当地最大的老赖，这个调研的结论就是这个，就是基层干部是什么呢？就是被裹挟在这个催生这种无赖化行为的结构当中，那他们的失信呢，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对吧？大概就是大概他做出来这么一个结论，就是你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就是这个户源镇的这个案，户家园镇的这个案子这旁边，你看啊，就是镇政府呢拖欠施工方上千万的这个，很可能他自己也被上边欠着的。为什么他这些东西都不是直接就说呀？就是你看他那个是什么工程也不说，哪家公司也不说，到底是具体是怎么着也都不说。因为县会怎么着呢？会截留这乡镇的返还税收和补偿款，就是这一层的这个欠账啊，不会有任何一级法院干嘛呢？去冻结县政府的账户，你也没法冻。一个是你不能冻结，冻结了是会出问题的。第二个呢，你想想看，那这个镇政府能这么告县政府吗？他是由他任命过来的，他是整个的一级的这个正好管他这个正好管他这地儿，他怎么可能干这些事儿？是不是？所以你不能够起诉自己的上级啊，那能起诉的是哪儿呢？施工方嘛，施工方就只能够是去把这个那施工方就只能起诉镇政府，因为合同是镇政府签的，啊，镇政府很有可能是干嘛？就是自己跟施工方签，然后其实是给县上去干的这个活儿，这个是很多情况下都会有的。那能冻结在哪儿呢？只能说是镇。所以说呢，在这整个体系里啊，哈，法院强制的执行呢，就只能对最下边这一级生效，对吧？因为那一级呢是没有任何反制手段的，就是你又没有公安可用，也没有下属可以截留，对不对？没有失信名单，也你我也无所谓啊。你有失信名单，我也无所谓。那跟我怕什么，对不对？我是一级政府啊，你让我失信的能怎么样？中国政府是最不怕失信的，美国政府呢，有时候还能说，哎呦，我操他妈失信，我还得赔钱，或者诸如此类的。法院跟独立的，中国政府哪怕失信呢？你想想，从打那个中国共产党这丫挺的这帮孙子建政起，他失信失了多少回呀？对不对？养老这件事儿， 也从那个中国这个从这个整个全包到现在是什么？养老不能靠政府，对吧？到最后现在变成什么了？靠政府可耻。你自己想想看，这他已经多少次的这个失信，他在乎过吗？从来没在乎过，所以大概就是这样。而且吧，是这事儿是这样的，在今年的时候啊，而且就是8月21号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国务院常务会议呢，还部署过一个是什么呢？加快加力拖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要求什么呢？压实这个主体责任，就是清欠的钱从哪儿来啊？来自专项债，就是2024年那个4季度安排了4000亿。2025年4季度呢，安排了5000亿，就是其中3000亿啊，干嘛呢？用于化解债务和消化拖欠。就是2025年12月的时候，国家发改委这个副秘书长说呢，50万元以下的政府欠款，要在25年底前全部清理完成。那你当然这个时候欠了上千万了，对吧？不在50万这个线儿以下边。那专项债是干嘛呢？由省级发行，对吧？分配到市县，到镇一级。没有直接额度，清欠行动进行了2年，但是这个镇直接就被两次被冻结账户，因为那个钱清欠这个钱很有可能就被他上级就给截留了。说白了，是我对，因为我对这个以我对这个什么中国政府各级地方政府的这个尿性，我非常肯定的说，这个一定是。各他的那个上一级，或者是他再上一级，把他清欠款给截留了。所以你说你找谁？你找他这个找他麻烦有用吗？没有用，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财政拨款单位，他自己那个钱，你尤其像那种地方那钱，他是不足以来支付这些各种各样的费用的。那他能干什么？那他只能够说去上面要钱去，上面也给钱了，就是中央也给钱了。可是呢，中国的这些这个拖欠的款项不是一点两、一点半点，有人甚至于说，就中国的包括很多的这个政府的这地方债，然后加上这种隐形债务，大概应该是怎么也要超过100万亿啊。对啊，这个是多大的一笔钱？你拨4000亿，拨这个5000亿，这些东西几乎是杯水车薪的。那他们会怎么办？他们会一级一级的这个截流，把这个钱让那个让大家这个能截多少就截多少，能先付一点就先付一点，甚至于能干什么呢？他往往是先只能付利息，只能付利息，其他你付不了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你没有办法去把这些账真正的还清。而且呢，你看这个去年的大概6月的时候呢，有一个新实施了一个收定什么呢？叫做《保障中小企业的这个款项支付条例》，对吧？就是写明白了，说机关呐、事业单位不得以领导更替呀、资金未到位理由啊，这些拖欠中小企业这个款项。但是这东西你觉得有用吗？说白了，这东西狗屁用都没有。为什么呢？是因为啊，这个条例出来以后啊。没有配合的执行机构，这就是说，企业你拿着这条例说你得还我钱，这个国务院都已经那个出这条例了，你钱给我呀，没戏啊，谁执行啊？没有执行机构的东，没有执行机构，没有执行力度的这种条例，狗屁用都没有，擦屁股都嫌硬，就大概都是这样的。所以，那你干嘛呢？只能去起诉，起诉完了还是要靠法院冻结账户，冻结账户呢又回到了现在这种状态。那这个你动镇的是可以的，但是动县的，你动县的那个账户有限力吗？没有限力，对吧？那你说你这个，你要是动整个这个，比如说这个大区的，或者地级市的，或者是更高一级的，你开玩笑呢吧？首先你冻结不了他们账户了，第二个，操，这人家先进去了，这就是现在这种状态，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说呢，就是你能怎么办呢？就是反正像这样这种事儿，就大概会形成一个新的这种分期付款的方案。就是你呢，账户解冻，工资照发。哎，上一次这个分三期的没兑现吧？这一次方案兑不兑现呢？就看施工方啊，你能扛多久？说白了是什么呢？这施工方应该还有点这实力，他呢居然是扛过这2年了，这个没倒。那如果他要是说中间倒了，主体都没了。那你怎么办？这个事情就等于是黑不提白不提了，对不对？ 说白了就是拖到你死，那就倒不是以刑化债了，这是以破产化债，这把你拖死化债，那这个东西就更牛逼一点。所以你看这个，这到底是怎么回，到底能怎么解决？说实话，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像这样的这种，你首先它是一个行政权力，那司法权力呢又不能够，就是你哪怕你司法上你完全是按照规定去判了，它依然不可能对这个东西有任何的改善的余地。这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儿。那其他的，包括其他的领域的这个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那上边的给的钱，然后呢来这边去化解这个债务，然后中央下文件，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钱不够。说白了就是钱不够。你没有办法进行把这些这个整个的债务化解掉，它只能够是去拖一点点拖，拖到这个，要不然你就是整个的这个就是通胀嘛，比如说甭管是滞胀还是通胀也都无所谓了，这个钱更薄了，然后把利率呢再降下来，这各种各样这些钱就只是那些拖下去的这种模式，其他的没有，要不然你就直接就崩。就只能怎么着呢？所以说你现在看到这个能够把它这个还动个账户，对吧？还能影响一下这公务员的这个幸福生活，这其实呢就已经算不错了，而且还影响是最底层的。这个你就可以从这个事情上，你就可以知道它里边整体运行的这种逻辑以及它利益的在什么地方。所以啊，我就是劝，就是我在前几年的时候我就劝那个某一些这个我原来的这些应该说是朋友们吧，对吧？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我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都也都是比较怎么说呢，也算有钱人吧。那些年呢通过政府工程呢这个赚得盆满钵满。他有些人呢也确实被拖欠，在经济发展的时候也会被拖欠，就有可能他的这个官员离任呢，后来的这个官员不认他这个工程啊这些东西，那他们也都是如履薄冰，但是人家真挣到钱了。然后前几年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呀千万不要再干这事儿了，垫资的政府工程原来是香饽饽，一个工程都是这东西都很难求到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现在的话还拿这东西当回事儿，再去垫资，就你们那身家，你足够让你们自己这个从到你孙子那辈儿都花不完的这种身家，垫一个工程就有可能把你给拖垮，犯不着干这事儿。这个好多人呢也听这个，但是也有一些人不听。这段时间我因为也跟国内朋友去有时候在聊聊天嘛。就是有一些人已经走上了这个以刑化债的路数，或者是说也是在求告无门，这个钱就怎么都拿不回来。我说早跟你说过，你有什么你又不听吗？你总觉得说自己手眼通天，对吧？我怎么都谁不付谁的钱也都会先付你的钱。错了。在他工资和奖金都发不出来的时候，或者绩效都发不出来的时候，你说先付谁的钱？他能先付你的钱吗？还是他先付他自己这边这个员工，就是这公务员的这些人的这个收入呢？那肯定是先付自己手下这个收入啊！你怎么都不行，你做不到的，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